今天有37个提问，首先是香港同修的提问，他说香港有一个道场是以净空老法师教材来学习，那么这个道场老师提倡师承，请问下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道场一位师兄一年前过世了，而这位老师强调要修清净心，禁止所有师兄去助念和帮助一切殡仪的事项，请问这是不是如法？第二个问题，在这个道场郭师兄曾经获得谢慧尊崇老法师的光碟，可是因为要接受师承，就不能看老法师的光碟，请老法师开示。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师承呢没有了。我所接受的教育，我常讲是沾到一点点师承的边缘是不是有师承呢？没有我的三个老师方东伟先生、张家大师跟李老师前面两位老师完全没有提到这桩事情，而李老师呢，我跟他学佛的时候，他给我提出三个条件，也没有说死的我们曾经听老师说过，佛教是师道，师道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道没有了，哪来的师道呢？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社会为什么会这么混乱，师道没有了，为什么师道没有了？孝道没有了，他在家里面对父母都不尊重，都不孝顺，他怎么会尊重老师？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是中国5000年的传统过去每一个时代都非常重视，可是从清朝亡国之后进入到民国我们知道民国这一段的历史是一个社会动荡混乱到极处的一段的近代史，所以中国传统教育呢自自然然就被忽略了这个不能怪任何人，在佛法里面讲呢，这是众生的共业所感累积 千百年的不善，现在得到的报应果报啊，果报现前了。那么为什么以前不能现前呢？以前没有缘。缘是什么呢？缘是教育啊，教育一搜狐的时候，果报就现前了啊。这个我们修佛之后啊，完全明白了啊。你看这个叫孝，这个最早是谁教啊？父母教啊。父母怎么教呢？父母是身教，不是言教啊。从什么时候教起呢？大概一般士大夫阶级，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古代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的士大夫阶级，他们懂得多半是从胎教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学三胎啊，目不识颜色，耳啊不听不识物色，耳不听言声，口不出恶言，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守住啊端正啊。为什么呢？它影响胎儿啊，要让心情和悦啊，和睦喜悦啊，在怀这个怀胎的这个十个月当中，这个给小孩啊是最好的影响。如果在怀孕的时候，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啊，常常还有喜怒哀乐啊，这种情绪啊、行为啊，这个对胎儿是负面的影响啊，这个不是正面的。所以做母亲他就特别注意啊。那么当然不是读书的，像一般的这个平民，很多不认识字的，他对胎教了就差一点，但是小孩生下来啊都懂得啊，都懂得呢，让他眼睛看见的、耳朵听到的啊，他所接触到的也都是正面的啊。所以父母要做出好样子给他看啊，父母在家里面能够孝顺自己的父母啊，母亲能孝顺自己的公婆，这就叫孝啊。你看做父母的人怎么样对待老人，这小孩就看到了，就听到了，他就在学习了。所以说三岁看八十啊，这个我们相信呐。啊，从出生呢到三岁呀，三年呢，一千天呢，一千天，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部都是正面的，啊，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小孩这个根呢自然就扎下去了啊，他还没念过书，他也不认识字啊，他已经学会了啊，这个根就根扎得深呢，婴儿时候扎的，如果没有重大的 这个环境变异，哎，他确确实实这种好的习惯，他能保持到一辈子。那五六岁上学了，啊，这上学，父母就教他，啊，要尊师重道。啊，孙子说父母教的 啊，父母喜欢读书，小孩就喜欢啊，父母喜欢写字，小孩也就学会了啊，所以进学堂拜老师啊，这个是让儿童受尊师重道。最殊胜的教育啊，怎么个教法呢？啊，父亲带着儿子去上学了，儿子大概是六七岁啊，这上学的时候了。学堂里面有礼堂啊，礼堂当中啊，一定是供着孔老夫子的牌位，那个时候很少画像，供牌位啊，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啊，很大的牌位啊。那么进学啊，这个有老师同学都站在两边啊，那父亲带着儿子向孔子牌位行最敬礼，三跪九叩首啊，是从前对皇上的礼节啊，三跪九叩首。拜完之后呢，请老师上座啊，请老师上座啊，老师坐在孔夫子牌位的前面啊，这个父亲带着儿子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你说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样子，对老师能不尊敬吗？老师的话能不听吗？父亲对老师三跪九叩首啊，拜完之后，同学在两边啊，父亲也是带着小孩，对两边同学一问讯啊。有我们佛家讲的一文学两边啊，个人一文学得对同学打招呼，这是什么？这是教尊师重道啊。那小孩受过这个训练呢，我相信他一生对老师会尊重，跟对自己的父母没两样，跟同学、跟老师的儿女，就跟自己亲兄弟姐妹没两样。这师道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学校是学店的，它是买卖似的啊。你看进学要交学费啊，从前进学没有交学费的。所以教书的父子啊，从前教书的称父子啊，这他的行业跟另外一个行业呢，大夫啊，就是医生啊，称大夫。这两种行业都是不收费的啊，都不能够讲价钱的，讲价钱的 但人家就瞧不起你，你的书念到哪里去了？啊，你这个名闻利养还没放下，啊，所以不能加价钱，哎、啊，真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那么礼送礼就是逢年过节啊，在中国习惯啊，过年之外有端午啊，有中秋。啊，这是三个大的节日，啊，三个大的节日呢，学生家长一定要送一点礼供养老师，啊，有送钱的，有送米的，啊，有送食物的，啊，送个供养老师，多少随分。有钱的家庭，啊，这个孩子家庭富裕，会多送一些。啊、那么有还有同学很贫穷的，不但老师不收学费，如果这个小孩念书念得很好，往往老师还要补贴学生的家用。那学生如果 很困难啊，或者是单亲，就是他的父亲或者母亲过世了啊，家庭环境很不好，老师都照顾啊，这个是跟现代从事的教学不一样啊。从前老师教学，他是什么心态呀、啊？他是为往圣继绝学，为国家民族，为传统文化培养继承人，他志趣在此地。他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所以老师的生活都相当清苦啊。所以一般人讲穷秀才呀、啊，啊，穷秀才的行业多半是在，所以农村里面呢教私塾啊，私塾一定是富有人家。啊，他们提供的场所啊，当然是以教他们的学生啊儿女为主，可是亲戚朋友、附近的邻居小孩啊，都可以来学习啊。所以这师道啊，啊是非常受到尊重的。啊，那么老师对待学生，他有使命感，太负责任，要把这个小孩从小是根扎稳。啊，过去这个小学私塾叫什么呢？德行。啊，用现在的话说，他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他教这三样。啊，这三样是根呐、啊，啊，基础教育非常的稳固啊，啊，这是主要的，啊，次要的呢？你看《弟子规》末后一句话了：“有余力则学文。”啊，你的这个德行呢，啊，道德。伦理道德因果都能达到一定的标准啊，那么你有能力的时候就给你学文啊。学文是什么？学文是读书，读书没有讲解的，就是叫你读，叫你背啊。因为一般人大概在11、12岁之前呢，记忆力最好啊，就是用你记忆，这个实在讲呢，用佛家的话来说，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小孩到6、7岁了，你要不用这个方法，他会胡思乱想啊， 胡思乱想呢，不但是消耗能量，会养成不好的习惯啊，所以必须要用他这个多余的精力能量啊去读书啊，把古圣先贤的典籍念书通通都要念到会背啊。那么一般是在过去一般都是以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里面的选集啊，那不是完全的啊，老师给你挑选的，或者是家长挑选的啊，老师教你读啊，督促你读，教你背诵啊，念得很熟啊，没有讲解啊。到什么时候再讲解呢？到太学啊，所以中国这个学制啊，只有两层，小学跟大学，没有当中的，没有什么中学的啊。太学里面呢，大概十三岁啊，聪明的时候是要十三四岁就进太学了啊。太学里面在讲解，啊，在讲解啊，研究讨论。那么太学里面的老师，他也从小学的嘛，所以四书五经啊、十三经这一类啊，多半都能背诵啊。所以讲解的时候是很自在的啊，大家都不要用书本的，说到哪一部书，人人都背过吗？都念过吗？啊，所以引经据典呢是随口而出，背得熟的。记忆力好的，甚至于啊，引用这段经文，在第几章、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他都清楚，都能记得住，这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那么像这种教育呢，我就没有轮上了，啊，就没有轮到了。啊，那我们是太小啊，而且四书教育受的时间也很短啊，以后就改制了嘛，改成啊，乡村里面呢改成了短期初级小学，短期初级小学是在讲就是现在小学里面的低年级，就是一年级二年级啊，所以我们是那个学制是两年啊，在农村里面。那一改制的时候，这个课程就完全变了啊，伦理道德这个东西不重视了，就忽略了啊，课程就没有了，老师也不教这个东西了啊，教政府发给你的教科书啊，所以你要想的时候，那师承是什么意思？师承并不是老师教的这一班的学生啊，都是能够这个继承老师的道统的，不是，而是在这一班里面，老师会看到最优秀的学生几个人。啊，实实在在讲，他能够看中一个人，能够将来继承他的道统，这就很难得了。啊，多的能有三四个人呢，这就很了不起了。啊，绝对不是说老师开这一班，这一班都是没这个道理。啊。你想想孔老夫子传孔老夫子之道的几个人呢？啊，现在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时候，真正传孔子之道的 孟子啊，所以提起儒家讲孔孟啊，孟子是孔子的继承人呐、啊。但是孟子跟孔子没见过面，孟子很小的时候，孔老夫子就过世了，没见过面啊，怎么继承了他的道统呢？长大之后啊，读孔子书，仰慕孔子啊，学孔子一家之言啊，以孔子为老师啊，所以在中国第一个四书弟子啊，这叫四书弟子，没见面，真正传授了孔子的道统啊。那么孔子的弟子当中有几个好的啊，《论语》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啊，但是成就都比不上孟子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啊。那么后代啊，这是代代相传呢、啊，老师真的要看中了一两个老师啊，那就特别照顾啊，特别照顾呢，通常就是这三个限制啊。李老师给我这三条，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过了十几年之后才知道啊。那么第一个啊，我跟过方东美先生，跟过张家大师，这两个人李老师都非常尊敬，非常佩服啊。张家大师圆寂了，方先生是哲学家啊，我真的是想来学佛了啊，就跟李老师啊。老师第一个条件，你要真的跟我学啊，从今天起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除我之外其他任何法师居士大德啊讲经说法一律不准听。这是给我要跟他学的时候这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呢，你从今天起你所读的书看的书，不管是释法是佛法，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不准看。啊，第三个呢，你从前跟方先生学的，跟张家大师学的，我都不承认，你跟我学习啊，这三个条件啊，有期限的五年，五年一定要遵守，五年之后这就开放了啊，你什么都可以接触了。五年啊，我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条件是出于私诚的？到新加坡去弘法，遇到了演培法师啊，这是老朋友了啊。演培法师请我在他道场呢，给他的信徒们讲开始啊。讲完之后，我们在会客厅里面聊天啊，他就问我过去这个修学，我就讲到李老师这三个条件对我的限制，他听了之后笑起来了。我说怎么了？哎，他说我在做小沙弥，沙弥的时候啊，他是很年轻就出家，十几岁出家，地贤老和尚对他也是这三条啊，我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三条不是这样子的啊，是中国传统代代相传呢，是这样的。那就是老师看中你这个学生，你能成就啊，他要全心全力的来辅导你啊。换一句话说，你只要听话，他一定把你带上一个成功的道路。他要负责任，你不听呢，他就没法子教。哎，他教你的话是一定把你带出来。啊，所以老师这个责任使命很重啊。啊，不是他所教的个个都是这样，没有啊。李老师在台中那么多学生啊，他用这个方法只有我一个。啊，他对周嘉玲不是这个方法，对徐学明也不是这个方法。啊，他只对我这样限制啊。不一样啊。啊，所以四成不是每一个人啊，是特殊的，他看真正他看中的一两个人可以能够传法的。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那么演培法师非常可惜，他不接受我。啊，地仙法师教他在关中寺，他不能够不听了，守着。太虚法师在闽南办佛学院，就是厦门啊，在厦门办佛学院呢，他听说了，他是偷偷的溜走了，溜单溜走了啊，就跟太虚法师。所以我是真可惜，他如果要是跟地仙法师，那他了不起，他真的是能够集成这个地仙老和尚，成为天台宗的一代祖师啊。跟这个太虚呢，太虚是新式的佛学院啊，里面课程那个一般学校一样啊，所以这个就差得很远了。所以他有这个机会也真的是自己放弃了啊。那我在台中时真的是遵守啊，老师给我的时间是五年，我照他这个方式去修学啊。最初我们觉得老师很跋扈啊，很专制，想想呢，哎，他是一个大德啊，在台湾备受佛教界里面的赞叹啊，所以我就接受了啊。接受了三个月就有感触啊，遵守的这个方法三个月，因为一些东西不能听了，只能听他一个的，想看的东西都不可以看啊，他没有同意都不能看。这眼睛长了，耳朵塞起来了，这样子呢，心清净了啊，妄念少了，心清净了，心一清净了，就有一点智慧啊，就是听他讲的东西啊，或者自己指定看的东西啊，能深入，有这么一个好处啊。所以到半年之后啊，我就很肯定，哎，老师这个方法是不错。啊，所以我遵守五年，到了五年，我跟老师讲，我很有受用，我再守五年，所以我遵守他这个三个约定的时候，我守了十年。啊，你们到台中去打听打听，李老师用这个方法来规范我，有没有用这个方法规范第二个人？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的。那么我一直到今天，我还每一个学生都没找到啊。那么这位老师，那这样看起来他是很了不起的啊，他在我之上，也在李老师之上 啊，德行学问啊，真正是集传啊，承传了中国儒释道的传统，这是一代的大师啊，能够跟他学习，那当然有成就啊，这个是我们梦寐所仰望的啊，所盼望的，我们感到是望尘莫及啊。那么再说你问的这些能不能看我的光碟，这是每个道场啊都有它的家风啊，各有因缘啊。那么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老师的规定呢，给学生受这种限制呢，是期限多长，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自古以来呢，这个一般都是五年啊，五年呢，他心就定下来了啊，定生慧也，他开智慧啊，智慧开了之后啊，老师就开放了啊，什么人都可以听，什么书你都可以看，为什么呢？你已经有能力辨别邪正，辨别是非，辨别善恶，只要有这种能力，你通通可以看，一丝毫拘束都没有。原来拘束的时候呢，是怕你还没有这个能力辨别，所以老师在旁边看着啊，看着啊，老师实在讲就是培养你自己的戒定慧啊，因为这种约束呢，这是戒啊，你遵照这个方式去学，你心就得定啊，定生慧，慧开了之后，什么都能够接触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下，那就是四乘。到自己智慧开了啊，你看老师不让他再在自己门下了，要叫他出去参学啊，什么地方你都去看，你都去听，你都去学习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老师会下成就的叫根本智，那个智慧是根本智啊，你没有接触过世面啊，有了根本智之后啊，老师一定啊要放你出去去参学，成就你的厚德智。厚德智是无所不知啊，般若经上讲般若无知啊，在老师会下训练呢，是成就无知的智慧啊，出去参学呢是无所不知的智慧，这么回事情啊。所以诸位要懂得，我们现在晓得古时候有这个事情，在现在难了啊。现在难的什么呢？如果他不能够进到孝道，四道就没有啊。所以今天很悲痛的事情，四道断掉了啊，这个是要晓得啊。这个不能够错用了啊，错用了呢没有好处啊，错用了没有好处，有过失啊，要用得很正确啊。就像禅宗里面啊，你看这个无灯慧远1700条公案，里面有不少老和尚啊，手段很特殊啊，啊，对待他的学生啊，有棒打，有呵斥，但是他那个一棒打下去了，这学生开悟了，这个对的 那个老和尚有本事啊，能够看到学生现在的功夫做到什么程度呢？开悟的边缘啊，未悟将悟的边上，用个方法的时候，那一棒打下来醒过来了，马上开悟，那个能打。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你带几个学生也拿着棒子天天打，把学生打死了才不开悟啊，啊，那就错了啊。那所以这个学不得的呀，啊，自己不到这个功夫不行啊，到这个功夫你用什么方法活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明了啊，一个人一生当中遇到一个老师是缘分啊，可遇不可求啊。啊，你也晓得我们不是生生世世都能够遇到好老师啊，那这个缘分不容易啊。啊，这个道理啊要懂，所以真的是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逢。啊，可是好老师要能找一个好的学生能承传他的道统啊更难。啊，我早年在美国，一个人在美国啊弘扬净土宗啊很辛苦啊。每一次我回到台湾呢，一定就看老师，看李老师，我都会跟老师，老师能不能再多培养几个学生，我们将来在外面弘法了，哎，有师兄弟可以互相帮助啊。哎，他也点头笑笑。我好像前后讲了不大概总有十几次，到最后一次他不耐烦了，他告诉我，不是我不教啊，你替我找。我听到这个话之后，我以后再不敢教了啊。为什么呢？我想一想，像我这样对老师百分之百服从百分之百听话的到哪里去找？真找不到啊。所以这才晓得了老师讲的一句话，老师找学生比学生找老师还要困难十倍都不止啊。所以从此以后就不说了啊，我自己心里也晓得，一生当中能不能遇到一个缘分，不要有这个指望，有指望呢就会有奢望，没有指望就没有奢望啊。所以一切呢因缘生嘛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你不问我也不说，你问呢告诉你啊，了解这桩事情啊，从前有往后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往后没有了。下面呢，新加坡同修提问，他说家母个性刚烈，说话了叫直，他说在弟子结婚前对弟子的媳妇啊是柔软的性格和简朴的家庭背景，总是不太能接受啊。弟子结婚之后，他们婆媳之间隔阂更深，媳妇现在虽学佛，对家母也有很深的隔阂，请问弟子应该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啊，你这个请你的夫人呢，到最好的时候了，连同你的母亲啊一起到庐江汤池去学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我们在这边看过，婆媳不和，学了弟子规之后啊，婆媳啊抱头痛哭啊，都承认自己错了，婆媳就要相处得非常之好啊。所以还是这个弟子规起的作用啊，弟子规在家里学 效果就差，你到那个地方去学，效果就殊胜。啊，那是磁场不一样，啊，大家都在学习，啊，你看到那里会受感动，啊。下面有网络同学提问的有十几个题目啊。第一个是念佛时不出声，心有阿弥陀佛，这是否叫心念佛？这样念很好，你不要分别，不要说心念佛、口念佛，不要去分别这个，很好啊，心里面有佛，因为念佛本来就有很多种。有出声念的，有金刚持的，金刚持是口动没有声音啊，有默念的，你这个属于默念啊，心里面的佛号不断，但是外面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啊，这就好，最重要是心里头有佛啊。如果这个心里面念佛了，这是念心念佛的时候，这心很清净了。如果心里面是有妄想杂念的，你这就很难摄心，那种畜生，畜生容易摄心啊，所以这是畜生的好处啊。为什么有人大声念佛，杂念妄想杂不进去啊？不出声的时候，有的时候妄念还是有啊，这个你自己会体验到。第二个问题，弟子在学会负责厨房的事务啊，请问老师，他下面有四个小题。第一个是持五的法师在饮食方面应当怎样照顾才入法啊？持五是过午不吃啊，那么他对他的饮食照顾也是平常，只是时间呢把它控制在11点半啊，决定不超过11点半啊，他这个就达到了啊。在从前讲破斋呀，如果这个超过12点的时候他就破斋了啊，也就是时间上照顾就可以了。第二，说持五的法师要求傍晚6点钟把果汁和一些糖水各了渣之后给他们喝，这样做我们是否如法？如法啊。实在讲呢，这个在佛法讲的时候，他这个下午的时候应当只是喝水啊，果汁有渣子，糖水没有渣子啊，所以过汁啊要过滤。那么这是实实在在讲，真正做到这一点，做得很严格，做一辈子啊也未必能往生啊。为什么呢？净土三经里面没有说往生一定要吃五啊，这个在佛法里面这是小小戒啊，是应该要重视啊。但是如果你连弟子规都做不到，你连十善业都做不到，连五戒都做不到，这个东西只是形式，而且什么呢，会给人家添很多麻烦啊。你能不能晚上喝开水就好了，何必去找人家麻烦啊？找人家麻烦的时候也要有负担，也要有因果啊。晚上不吃没有别的，是省事啊啊！你在伺候的人找麻烦，你不多事吗？你自己省事找别人的麻烦，这个错了啊。所以你总要懂道理，要明理啊。我不是叫你 不吃午，我晚上也不吃饭，而且我跟李老师那段时间跟他老人家一样，早饭也不吃，一天就吃一餐啊，决定没有找任何人麻烦啊，这个才是对的呀。第三是我们应该准备多少样的菜给法师，如果法师不满意我们准备的菜，我们会不会不应果？你不会不应果，法师不应果。为什么呢？法师还有执着，还有分别啊，他如果今生不了道啊，他将来皮毛带就还啊，这是肯定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如果吃的东西还觉得不对味，还有挑剔，心里不满意，还生烦恼，你去看安世高的传记，你就晓得可怕啊！安世高当年在世的时候是啊，那是早世前几世啊，他有个同学啊，这个同学的时候，在我们想象当中，应该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出去托钵啊，托的这个饭菜不好吃，不合口味，心里就有点难过啊，并没有说出来，只是心里头不高兴，就这么一个原因。死了以后躲在畜生道啊，因为他能讲经，他有智慧，他又喜欢布施啊，讲经有智慧，布施有福报，死了以后啊就变成蛇身啊，就是龙王啊，共听湖那个龙王就是他。所以安世高到中国来，这个翻译经呢，译经完了之后就到共听湖去度他这个同学，设这个因缘啊，到这个地方去之后啊，龙王的时候就托梦给庙里面的住持，说明天有个同学他要来，好好的要招待他。明天安世高来了，啊，就丰盛的招待，啊，这就知道了，啊，这个龙王托梦给他，啊，龙王庙，啊，那么他就接受招待，然后给这个龙王呢，说法，啊，说法念咒啊，这个一般人也听不懂，啊，念完之后，他就叫龙王出来。龙王不好意思啊，这个安世高说没有关系，他说这是因果，你出来之后啊，也是这个减轻你的罪业，让大家看到果报啊，他就出来了，说是大蛇啊，很大的一条蛇啊，那么他就给蛇说法。这个以后蛇就又退回这个龛里面去了啊，到第二天呢，这个蛇在这个庙后面死了，看到这一条大蛇，所以那个地方叫蛇村。安世高就把这个过去的因果说出来啊，是一位法师，明经好识啊，就是因为托钵供养，你看这个不好吃的东西心里有点难过，他没有成正果啊，他躲在畜生道，因为明经他有智慧，所以这个庙神龙王很灵啊，灵感啊，那么他又喜欢布施，所以他的福报很大啊，一千里这个范围之内人家都来拜他，所以香火鼎盛，这香火鼎盛喜欢布施啊，所以你就想着这一点点的成慧就遭这个果报啊，所以不可以有分别心啊，啊，不可以执着啊，啊，修行在哪里修呢？就在这个我们常讲啊，日常生活起居里头啊，把自己贪嗔痴慢的这个念头断掉啊，修忍辱啊，啊，不好吃的也吃啊，慢慢吃成习惯了就好了 什么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对人要平等，对事要平等，对这一切事物也要平等啊。由于念分别心就不平等了啊，所以这就错了啊。啊，这古圣先贤做出这些样子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想想，我们的智慧、福报、德行，跟共听湖的龙王比一比，能不能超过他？如果不能超过他的话，那我们将来的受的苦难就更苦了，比他不如啊！啊，所以这个因果、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第四，供法师的菜，是不是依《地藏经》所说的方法去做？可以。啊，这一般最重要的，我们恭恭敬敬啊，替法师做这东西，最重要是卫生啊，这个要顾到，就是要干净啊，菜要菜水，蔬菜要新鲜，要干净，哎、啊，这挺重要的。下面一个问题，他近年被网络游戏所毒害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弟子想个方法，是编一套网络游戏。内容啊是做了好事就能闯关得胜啊，譬如把十善业和修持的方法作为选项，玩者通过正确选项进入下一关，希望啊以善巧方便让更多的青少年认识佛法，不知这个想法呢是否妥善啊？能否请啊老法师讲经时倡导？这个方法古人有啊，古人用游戏的方法叫选佛图啊，选佛图是用什么方法？就用从前的升官图，我们小时候玩这个啊，现在好像现在玩玩这个电子游戏机了，我们那时候没有东西玩的时候玩升官图啊，升官图掷色子啊，掷多少点呢你就走多少点啊，走到有好像有一个贪赃枉法的时候就降级就获得了啊，做了好事的时候就升官啊，升官图。所以有佛门的大概是法师啊，出家人做的叫选佛图啊，就是从修行啊这个慢慢的就是正果啊，修行正果啊，最后的到最高的位置就是佛陀，有菩萨有罗汉啊，这是一级一级的，那个很有趣味啊，所以古人已经有啊。那么要想把这个佛门这些故事啊东西编成戏剧啊，也有啊。我们大藏经里面就有一个剧本，评剧剧本啊，里面故事内容啊是净土宗的三个祖师啊，那个书的名字叫《归元记》啊，我们过去也印过。印过单行本啊，还有插图的啊，归元经。它里面第一个是讲慧远大师的故事，第二个呢是永明延寿，第三个是莲池大师啊，搬到舞台上啊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想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善三参，要把它变成连续剧，那很吸引，那是可以这样做法的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好的方法，动画啊，那中国这个水墨动画那是高度的艺术，如果能够把佛经里面啊这些故事的事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了、当然是一般人更喜爱了啊。我相信这个电视也欢喜播这种节目。第四，则如何引起更多人对德育的重视，用什么方法对学生进行德行教育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汤池文化教育中心呢，是交给北京一个友诚基金会他们去接办 我相信他们将来办得会更好。啊，像这些问题啊，如何啊，这个引起更多人对德育的重视，最好到那边去参观。很多人现在参观的人，每一天都超过100多人，就是外地专门到这边参观来学习的。啊，有很多人在那边学习的时候，时间达到1个月。啊，学习5天到1个星期的是非常之多。啊，所以能到那边去看看，亲身去体验，那就不一样，感受完全不同。啊，无论是男女老少，无论是哪个行业，啊，你去都会有很好的感受啊。底下说如何才能发起孝亲尊师之心？第六题如何才能发起感恩之心？第七题如何才能发起忏悔之心？这几个问题，你到汤池去参观全解决了。啊，讲非常困难，一定要做给人看。啊，他才知道。啊，所以我们汤池啊，这个虽然时间不长啊，才一年的这个时间呢，确实产生效果。啊，我们在过去啊没有这个念头之前，我们总是口头文字宣扬，但是收不到效果。啊，我们是被联合国的朋友们啊会后的时候问我，这法师你讲得很好啊，但是那是理论，那可做不到啊，那是理想，不是事实啊，这逼着我们才真干了。干出来之后他们心动了啊，所以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的各个的这个诸会代表啊，就是大师啊、副大师，都有意思去参观。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接待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啊，他们那边总共是有192个国家代表啊，慢慢的我想呢，我们分批啊，最近第一批可能有30到50个啊去看。啊，我们是希望将来能够有几个梯次，他们通通都能来看，啊，然后联合国的会很重视这种做法，啊，不要再开会了，这个开会呀，劳民伤财，啊，所以我鼓励大家来看，啊，看了之后你就晓得，一定是用办班教学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办班教学头一个条件呢，就是老师啊要非常认真啊，选择师资啊，老师没有别的，就是能够把儒释道三个根呢，从自己做起，对，从我做起，从我心做起啊，我们真正能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落实，你就是好老师啊。那么你讲这个课程是你亲身的体验，会感动人，你自己做不到啊，你讲啊是说别人啊，这个谚语说所谓的说时速报啊，说得很好，天花乱坠，不能感动人啊，那就是说你没有精神在里头，精神是要你自己做到你才晓得啊，自己做不到不行啊，所以我们汤池做成功啊，我们就非常感谢啊这一批老师他们做到了啊，尤其是第一批的老师啊，现在我们老师已经培训到第4期了啊，第一期的老师在基本上他们真的做到了 他们带头，带了一个很好的头。啊，所以每一个老师这个讲课，啊，听众听到的时候都感动得流眼泪。啊，所以汤池那边你去听课，每个人都发一包卫生纸给你。你原先不晓得发卫生纸干什么，哦，到后来的时候又感动流泪，才晓得这卫生纸是给你擦眼泪的。啊，那我们相信啊，这种这是在其他的这个场合里面所没有的。啊，第八是如何坚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啊，这是讲信心。这个是这个对于净宗经论的教义要深入的去研究，你的信心就升起来了啊，你才晓得人生这个机会呀，就太难得了啊。那么如果常常听华严经也能懂的，我们在华严经里面也讲得很详细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你今天把全世界都给你，那是小事，那是鸡毛蒜皮啊。啊，为什么呢？你顶多有权有势啊，你荣耀啊一生，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去，还是业力流转啊，就是给你全世界都没用处啊。那你在这个六道里面的轮回，从无始界到今天，不知道轮回多少次了啊！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你在天上做过天王，你在人间做过帝王，你曾经有大富大贵，你也堕过地狱，你也变过恶鬼，你也做过畜生，六道里头哪一道你都去干过啊？时间太久了，无量劫了嘛啊！你生生世世无论搞什么去，你都出不了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里面，肯定享受荣华富贵的时间短，为什么？你要好多生累积的善因，你才能得到。但是你造的罪业造的多，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佛也是这么说的啊，经典里面也是这么写的，我们相信。所以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啊，使我们能够永远超越六道，我们要不把这一桩事情当作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那你就错了，你真错了啊啊！你错得太离谱了，这个机会你不要以为好容易得到，不容易得到，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你看这个前清彭济清居士啊，他学了佛之后，他把世间事业统统舍掉啊。彭济清是很聪明的人啊，啊，弱冠就考取进士啊，啊，也就是说他不到二十岁他就考中进士啊，考中进士不做官，去学佛修净土，往生传上有他的名字啊。他要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啊，就是现在讲的是国防部长啊，乾隆皇帝的时候国防部长啊。他给我们讲这个净土的法门呢，难遭遇啊。他说是 这个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遇到这个净土啊，是无量劫当中稀有难逢的，这下遇到了。你要不好好的珍惜把握住，趁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啊，把这个世间全部放下，他自己做了榜样啊，他自己是以居士身成就的，他并没有出家，但是过出家人的生活啊，一生常斋呀，啊，什么事都不干呢，啊，就是念佛，研究经教，他就搞这。啊，这是我们很好的榜样，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底下一个问题，能否请江一子老师画一本现代的护生画集？你也可以写信给他，啊，你跟他联系，你不知道他的住址呢，你写到台湾台中啊佛教联社啊，台中佛教联社转给他，他就会收到。下面一个问题，他请问办丧事时，能否将你的讲经光碟播放给亡者看？若可以，播放哪一部经最好？电视画面能对着灵堂吗？播地藏经最好，电视画面可以对灵堂，也可以对棺材的面前啊，都可以对，确实它得到受用啊。第十一题，就是弟子的姐姐，之前工作稍有积蓄，所以暂时不想啊继续为钱工作，只想找个地方啊好好学习佛法。家人原本对学佛吃素啊就不支持，现在对姐姐赋闲在家，更加深他们认为学佛是消极的看法。请问呢，怎样才做得圆满？找一个好的、真正如法的道场，好好的去学习。啊，学习一段时期再回来之后啊，可能你家里面的对他这个态度就会产生变化了。啊，学了之后他就知道啊，在家里怎样孝顺父母啊，怎样对待这个家人啊，对待亲朋好友邻里乡党啊，总佛法的一定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在在处处啊都是社会大众的好样子啊。但是学佛一定要记住那三个根要扎稳，所以基础的基础还是要把弟子规学好啊。所以到哪个地方去念佛修行呢，最好先到庐江去学一两个星期啊，住一两个星期，把弟子规落实。第十二题啊，这弟子常年头痛，看了很多中医还是无法治愈啊。老法师曾经开始把医药费捐出去给贫穷的人，自己就没有钱生病了。请问老法师，不施医药给贫穷的人究竟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圆满？圆满不在外，在心啊！你对于帮助这个病苦的人，你有这个热忱的心啊，这个心永远存在，就是圆满啊。遇到贫穷的人，你都能够啊去尽心尽力帮助他，那是语言。最重要是要你有这个心啊，像佛陀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那就是圆满啊！圆满不在事，圆满在心啊。那么这个医药费舍给这个贫穷的人，这个是也是一个大愿啊，也是一个大愿啊。这个愿呢，要能够持续啊，并不求我们不是医药，不是求自己不生病，我们没有这个念头啊。那生病怎么样？生病念佛求往生，为什么呢？没有医药费啊，所以生病就念佛求往生。哎，需要有这种决心啊，不能说是我为了不生病啊，才不施医药费。那你是有条件的，你的条件未必别人接受啊。所以这个道理啊，要懂，我们发的心要真要诚啊，不附带任何条件。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曾经看过佛书上说，意思是永远在这个世间度众生，不用害怕迷失，只要发这个愿呢，到时佛菩萨会指点开示你，你就仍然继续度生，鼓励大众啊，快快发留在世间度众生的心。请问这和求生进西方极乐世界如何圆融？书上所说的是否有偏差？书上说的很难，非常非常不容易。哎，那么换一句话说，书上说的谁出来保证呢？写这个书的人可能已经不在了，他在六道哪一道你也没法找他啊，他对你并不负责任啊。所以你要真正想生生世世继续度众生，你最好先见阿弥陀佛，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在任何一道都不会迷失方向，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而且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比你转生到世间来度众生的时候容易得多啊。这一生我们求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有肯定的把握，来生的人生没有把握。你说这为什么？因为你来生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业力，你现在的这个三规五戒十善有没有都做到啊？这三条做到了，跟你说弟子规是打满分的，感应篇是打满分的啊！你来生肯定不是人生，你决定回到人间来啊。那么来生这人生一定比这一生更好啊，智慧呀、福报都会更大啊。你会不会迷失方向？这就很难讲了。如果迷失了，你又去造业去了啊。所以你没有法子保证啊。如果你到极乐世界去了之后，回头再来，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照顾你，你不会迷失方向。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底下一个题目，啊，这个一次序有错误啊。底下个题目，弟子的理解如下啊，请法师开示。第一个啊，他有两个小题。第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在十法界，六道也在十法界，所以对没有听过佛法的人来说有六道，对学佛的人说有七道了，只不过六道轮回里面从来没有去过七道。你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啊，我学佛56年 没听过这个说法啊，极乐世界也在六道里头没听说过啊。那佛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居利娑婆世界是十万亿佛国度啊，根本是两个世界啊，不是在一个世界里头啊。我们在经上是这样听说过的，你这个是一个新的说法啊，这个自古以来祖师没这个说法，我这么多年来了接近很多法师啊，这个学经教啊也没有听到这个说法。啊，我不知道你这个说法是根据什么来的，如果说是你自己的理解如是，那你的理解是邪知邪见啊，是错误的。这第二个问题，凡事都有因果，对学佛人来说，佛法是一不是二，因果也是一不是二，所以一学佛就到极乐世界，不是来生道，是现在就到。以上理解请法师开示，这个你的东西太深了，我不够资格解答你啊，我没有能力解答你，我学佛56年没有学到这个程度啊，所以您另请高明啊，我没有法子解答啊。下面一个题目，有人问我你信佛吗？我说我不信佛，我深信因果，不信佛是我还没有证到佛果，这个深信因果是因为有我啊。这个虽然呢我不信佛，但是啊我在学佛，因为我想证到佛果，请问这样回答对吗？这样回答不对。为什么不对呢？你对于佛跟因果的真正的理解不够透彻啊，希望你好好的去学经教啊，然后啊你的解答就会很圆满啊。那我们这个讲堂里面呢，关于这些问题的讲的非常非常之多啊，我相信你提出这个问题，你没有到这个讲堂来听过经啊，你没有接触过佛法，这是完全是你自己的知见啊，这个与佛法了相距有很大的差距。下面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印无量寿经是否经文之后啊加往生咒，还需要加补阙真言这样的顺序对吗？”可以加。啊，也可以不加啊，所以对一般学佛的人通常的时候呢是不加的，可是对于读诵的人啊，像作为寺院里面的这个课本的人，他们通常都加。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之前呢修炼了别的法门，因为自己没修好招来病魔，最终放弃，但是还想修，苦于无门。弟子知道修佛要不二法门，现在很苦恼，不知怎么办。啊，你学佛开头啊，开头你是一门深入，如果开头就走不二法门呢，你是上上根人啊，你是今天的慧能大师，那很了不起啊，在中国历史上只出来一个慧能大师，慧能大师之前没见过，慧能大师一直到今天也没见过，那你现在出现的时候那是非常了不起，你能够救世界，你能够救这些苦难众生，那为什么呢？你能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就是成佛了啊。那你现在是你自己跟别跟外面人是一还是二呢？所以要好好想想啊，我跟一切人还是二不是一，你没有入不二法门啊。你比如说是你今天这生活里面苦乐是不是不二了，好丑是不是不二了，你要常常想这些问题，你是不是真能做到 啊，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我跟你说，我们现在讲《华严经》，讲到第十二品贤首菩萨，贤首菩萨还没有做到不二啊，他很快了，他再升一级，他就是不二法门了。他现在还在二里头啊，还没有达到啊。贤首是《华严经》摄性位第十性的菩萨啊，不二法门呢是初住以上啊，所以还要提升一级。不二法门的时候，十法界没有了，也就是世法跟佛法是一不少啊，这个就高了，太高了。你能够走向这个下，再跟你说生死不二啊，烦恼跟菩提不二，你是不是都做到啊？我们的确望尘莫及，做不到啊，做不到就从弟子规学起啊，这个才老老实实啊。这是凡夫啊，没有法子去学化身菩萨啊，去学诸佛如来。底下这个有个问题，他说有一法师能一边书写一边念佛，请问老法师这是什么境界？这个境界我不知道，我达不到这个境界。我书写的时候就不能这个念佛啊，念佛的时候我就不能书写啊，我还没有入不二法门啊。他说你讲经大问时也能同时念佛吗？哎，你要说念佛也可以，你说我没有念佛也可以啊。什么叫念佛呢？你的心跟佛心相应是念佛啊。那这就讲这个讲经做任何工作时候念佛没有断啊，心是佛心啊，这个可以这样讲法啊。如果是心里面真正有佛号呢，那佛号是没有啊。所以这个大问题的时候啊，我是专心跟你解答问题啊，我并没有在念阿弥陀佛啊。就是在我想来，凡夫终究是用心一时的，所以只能交替进行。如果佛号不断，又能从事其他的事情，那应是自信当中流露，是登地菩萨的境界。对，你说话不错啊，确实这是地上菩萨的境界啊。那么这个地我们通常讲的是别教地上菩萨，在原教呢初住菩萨啊，原初住就是这个境界。下面一个问题是，龙树菩萨是佛灭度后600年出现在印度的人吗？大龙菩萨也是同时代的印度人还是龙宫里面的水族？这个龙树菩萨确实有其人，确有其事啊，是佛灭度后600年的时候出现在印度。大龙菩萨是化身菩萨啊，他在水族里头那是他的视线，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啊。他那个时候他度这些水族，所以现龙王的身啊，这是菩萨应化，不是水族啊。水族那就不能比龙树还高啊，因为龙树菩萨是初地菩萨啊，他肯定比龙树菩萨要高很多。第17题是，在家居士是否要受菩萨戒才可以讲经？按照佛经的规矩是这样说的啊，但是现在要知道，现在佛的戒律没有了啊，不要说菩萨戒，佛法里头最低的戒叫根本戒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都做不到， 其他都不必说了。所以我们前面讲过，可能你前面没来听，你三规做不到，你五戒做不到，啊，菩萨戒怎么会做到呢？啊，所以佛家持戒是从十善做起，十善不是戒，十善是戒的预备预科。啊，在受戒之前先学十善，十善能够持了，这个戒就没问题。啊，所以十善是戒律的前方便，好像我们念书一样，先修班。啊，有人上大学，在没有上大学之前，先接受啊这个预备教育，啊预科教育，预科成绩及格了，再上一年级，啊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啊，那么现在的时候，这个有很多学者专家常常也讲解。啊，那最好的一个例子，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他没有皈依，他也没有受戒，啊，但是他在台湾大学，啊，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晚年完全讲佛经，啊。他在哲学系里面开的课，啊，开的是大乘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以后年岁大了，啊，在台大退休，到辅仁大学，辅仁大学聘请他，在博士班讲华严哲学。啊，那么这个呢，都在佛经里面称呢。白衣讲经，啊，在大学里开的课程，啊，实在讲呢，非常非常可惜，他79岁就走了。如果他寿命再能多活5年，他会对佛教产生很大影响，啊，因为他对佛教真正信仰、真正其如啊。就在79岁，可惜那一年就走了。啊，他教我的时候，啊，很早，啊，那个时候他才不到，大概50岁的样子。啊，教我那个时候。他的对佛法的认知啊是这样，啊，可是到晚年的时候呢不一样了，他真的切入了，啊，教我的时候跟我讲，佛经里面1/10是迷信，1/2是最高的哲学，他这十分怎么分的呢？10个宗派，啊，10个宗派里面呢，他只肯定。法性宗跟法相宗是哲学，高等哲学，啊，其他的宗派的时候都是迷信，啊，但是到晚年他完全改观了，啊，那跟我这个看法的时候就很接近了，所以我们也很谈得来，啊，早年看法的时候，这个法性法相呢，认为这个是高等哲学，那是什么呢？那是看到佛教的大门，啊，认为迷信的人那是里面，你只看到外面，里面没看到，啊，所以他是始终没有离开佛经，天天读经，天天学习，所以他进步也很快，到晚年时候是入佛的境界。啊，所以对我这个学净土宗他也很赞叹，啊，他不认为这是迷信的，啊，所以佛法要深入啊，不深入不行啊， 啊，深入之后啊，这才了解啊。那么他喜欢华严啊，我对于华严的这个深入啊，我相信不会在他之下啊。那么我这一次这一遍华严经讲下来，估计决定超过10000个小时啊，这是我们老师想不到的啊。那华严内容是什么呢？我现在讲用现在现在人的说法，华严的内容讲的5个项目啊。第一个是伦理教育，第二个是道德教育，第三个是因果教育，第四个是哲学教育，第五个是科学教育。方老师在的话，我要跟他提起，他一定很赞成，一定很欢喜，真的啊！你不深入，你不了解他，深入之后，哦，你才完全明白了啊！这个东西就是应用在日常生活里头啊，所以这是他讲一句话讲得很对：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下面第18题，人过世后如何供养礼敬才如法？是否1年或3年内，每一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供养饭？这个完全看你自己的发心，你对亡者的关系，你对亡者的感恩啊。亡者是父母，这个恩德很大啊。初一十五给父母供饭，这是孝心啊，就像父母还在一样啊，确确实实提起自己的孝心，也能够叫你的儿女啊，你的子女啊，学孝道，这个好事情啊。那么年代久了，你比如说3年。啊，我们供养3年，这个是应该的啊。3年之后呢，每逢忌日啊、年节啊、忌日啊，就是他往生的那一天啊，忌日来给他修复啊，都是尽孝啊。人能尽孝，社会风气就会变得醇厚啊，这是好事情。下一个问题，就是家中如果有人将要过世，是否需要把家里供养的佛像用红布盖起来，再行丧和行孝期间，这个家亲和眷属是否能在佛堂和寺庙行香礼佛啊？早晚课是否还要进行？这个不必把佛像盖住啊，佛菩萨形象在家里面供养是最吉祥的啊，命阳都得礼啊。你要把它盖起来的时候呢，这就错了啊。为什么呢？让过世的人跟在世人都得不到利益啊，而且还有过失啊。这个浅显的道理我们要懂啊。这个行孝期间，在这个家庭眷属可以在佛堂，可以在寺庙里面啊，这个 拜佛、诵经或者念佛、回向啊，早晚课一样做啊，做完之后回向给亡人啊，这非常好。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度各种不同的生物，发现呢动物的念头很多，不容易度，是否植物也比较容易接受发度？植物跟动物差不多啊，都有灵性啊，你只细心用真诚清净心呢，细心给他沟通，你能够观察得到啊，那动物比这个植物的时候还比较更容易度啊。古大德讲诚则灵啊，精诚所至，所以精实为开啊，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啊。我们用真诚心对待动物，对待植物，都有明显的感应。底下一个问题，请问什么条件才可以做护法神？你想做护法神不容易啊！护法神他的功德给诸位说，超过弘法的法师啊，为什么说呢？弘法的法师再有能力，没有人护持，他就一筹莫展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经弘法在这个道场，如果没有人建这个道场，建道场是护法神的，没有人建道场啊，我们没地方讲啊，没有场所啊，没有缘分的，提供场所提供缘分的，这是护法神的啊，要护持正法，所以他的功德超过弘扬讲经说法的法师啊。你要晓得，我常常做比喻，建道场他是校长啊，他是教务主任啊，他是训导主任，讲经说法的时候是教员啊，他只担任这个科目，不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这个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把佛法是交给国王大臣叫他们护持啊，你想想这就有道理啊。幕后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在家中的家中布置小佛堂，是否可以安置在厨房隔壁？佛像呢，是否一定要面对西方？这要看庭，看你家庭房屋的结构啊，不一定在西方啊。供佛、供菩萨的时候，都供在上方。那哪个方是上方呢？不一定啊。什么叫上方呢？它这个位置是你外面人走进来，无论从哪一道门走进来，他第一个看见这个位置叫上方啊。所以就看你的房间有几个门啊，有一个门它一定是面对着这个门，有两个门它的位置的时候一定是两个门进来它头一个看见啊，而不是背对着门啊。背对着门那是下方啊，下方是主人的位置啊，上方是上宾贵宾的位置啊，这个礼节要懂啊。那么放在厨房隔壁也没有关系，尤其现在啊，特别是香港这个地方居住环境啊是很紧张啊，空间呢非常小啊，甚至有很多这个同修家里过去，这些最近我很少到同修家里去。这个77年我第一次来讲经呢常常有同学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参观， 有很多家里真的就一个房间啊。那么这个沙发就坐的客人来接待的时候，他实际上他不接待客人啊，我们就参观他就是一个布帘子拉起来啊。那么像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供佛像要供啊。那么供佛像呢，等于说就是一个房间吧，我们供佛像或者供在柜子里面啊，就像那个佛龛一样啊。不礼佛的时候门关起来，礼佛的时候门打开，这最好。没有这个事，我们就用帘子啊，用帘子。拜佛的时候把帘子拉开啊，不拜佛的时候把帘子拉起来啊，这样就很好啊。所以都是要看自己居住环境空间啊来布置。下面呢是中国同修的提问，一共有13个题，恐怕时间不够啊。第一个题，这母亲发愿为哥哥念100部地藏经，诵经期间晚上看到灵魂还有身体多处地方很痛，请问呢，现在可不可以改念阿弥陀佛，还是把100部完成之后才可改？最好是先把地藏经100部念圆满啊，然后再改，这样比较好啊。疼痛不要去理会啊，求佛菩萨保佑就好啊。那么你能看到这个灵魂，或者看到这个有许多啊灵界的众生，这都是正常现象啊，不要害怕，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他们。下一个问题，在家做早晚课是否需要依照课诵本的仪规啊？如不唱诵啊，像炉香赞等是否可以用念的？可以啊，在家里面一个人做可以用念啊，不要用唱，也不要敲法器啊。尤其在香港都是居住公寓，公寓里敲法器念的声音，隔壁人就来找麻烦啊，他去报警的时候这就不好了啊。所以要顾到周边的环境，还有很多周边环境它不是佛教徒，它信基督教信其他教的啊，所以要跟人和睦相处啊，不要惹到麻烦啊，彼此这个心里都清净的，这样就好啊。所以佛不会怪你啊。第三个问题，这很多人这个喝酒吃肉时会用啊什么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句话为自己找借口，请问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这种话是佛菩萨硬化在六道里面，特殊状况之下叫人开悟的啊。对于一个吃斋吃戒很严，他非常执着，分别心很重啊，贪嗔痴慢都不肯放下，所以菩萨用这个事情，你吃斋啊持戒那个严肃都没有用啊。像济公长老这个金山活佛，他专门就是对付这种人的啊，他什么机会都没有啊。所以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啊，他心里真有佛啊，他确确实实对人对事对物，他没有对立，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就是阿罗汉，没有分别就是菩萨，这个我们都讲得很清楚啊。你还有执着，戒持得再好，斋持得再好，你都比不上他啊。所以他是帮你开窍啊，告诉你 不是叫你不吃斋，不是叫你啊，破戒，不是的，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提醒你，你要更重视啊，实质的修行，那是形式。啊，形式是对外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呢？吃得这么严呢？是叫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刚刚出入门的人，给他做个好样子。啊，真正功夫得力不是那个。啊，这个一定要懂得，真正功夫得力是放下。啊，所以你没有放下的时候，那都叫世间法。啊，放下了才叫出世间法。啊，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很多。啊，诸位要细心的去体会。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受菩萨戒三年，现想闭关，是否需要上寺庙受，还是在家里面受？我觉得了，你受菩萨戒三年，真的受了吗？啊，不是在寺庙里的受了个仪规就受了，那个不是的。啊，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个老师张家老师，他老人家告诉我，你参加这个三坛大戒，啊，那是我们初学佛嘛，是居士生嘛，三坛大戒里面有居士传居士的五戒、八关斋戒、居士的菩萨戒。啊，你去受了，受了你能不能做到？如果做不到呢，是假的。其实你受也是假的，为什么呢？你没有得戒，你只有形式参加这个仪式，你没有真正得戒。啊，你对于每一条戒的时候，开戒吃饭、制戒因缘，你一无所知。啊，所以那个什么。那是假的，唱戏台表演。你要真受，啊，所以当家大师告诉我，真受呢没有仪式，你不杀生，不杀生这条你真做到了，这条戒你就受了；不偷盗这条戒你真做到了，这条戒你受了。佛菩萨承认，护法神承认。啊，那么现在三坛大戒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藕益大师讲的，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比丘了，没有真正的比丘传戒，那么你这三坛大戒的时候都不如法，要真正的比丘。啊，那个没有真正比丘，这个戒怎么受法呢？啊，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可以求佛菩萨做证明，自己发誓一定要坚持，佛菩萨给你做证明。藕益大师受了戒之后，回过头来在地藏王菩萨面前请地藏王菩萨给他做证明，他受沙弥戒，他受菩萨戒，没有比丘戒。他必须戒，比丘戒一定要真正比丘至少五个受戒，你才能得戒，到那一个找不到。所以他老人家一生称菩萨戒沙弥。啊，这个就是佛菩萨戒，自己可以在佛菩萨面前发誓，我一定做到。啊，所以今天谈到戒律。戒律非常重要，没有戒佛就没有了。啊，戒律从哪里做起？从弟子规做起。你就要肯定，如果你真的受了三规五戒，弟子规你会打100分，感应篇你也是打100分。啊，为什么？你的是超过了。啊，弟子规是一年级，感应篇是二年级，五戒是三年级。啊，那三年级的学生 看一年级的功课不肯定一百分吗？肯定是圆满的嘛。所以想着，我们如果连《弟子规》都做不到，那全假的，自己要晓得不是真的，啊，是假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老老实实，啊，既然从小没有学，现在就认真努力来补习，啊，一定要把《弟子规》落实，把《感应篇》落实，啊，然后你才真正能学十善业，十善业落实了，才能学三规五戒，啊，像楼嘛，十善业是第三层，三规是第四层，五戒是第五层，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的戒才是真的，啊，你才真的有根，真的踏实。后面还有十题，我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十题呢，我们就留在下个星期五解答啊，谢谢大家。